大家圣诞平安。
平安。
今天是圣诞节前最后一个主日，再过三天就是我们的圣诞福音晚会时间了。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在充满了混乱冲突战争的人间，我们过得不平安，常常看不到和平的希望。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出生，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绝望中看到希望。这不仅是圣经的教导，也是2000多年以来无数基督徒真实的人生经历。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庆祝人类救主的降生，也在圣经学习中经历他奇妙的工作。求圣灵在这里动工，转变更新我们的生命。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是关于耶稣的出生。耶稣出生在了伯利恒一家客店里，然后怎么样呢？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我们再把这一段读一下。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君特意向一群在伯利恒郊外野地里牧羊的工人显现，并且宣告了一个大喜的信息，救主出生了。最后强调，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新汉语一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爱的人。平安也可以翻译成和平。这里并没有说永生临到，也没有说祝福临到，而是说平安临到。可知道平安对人有多重要？人类的救主耶稣出生，带来了和平，带来了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天灾人祸到处横行。看一看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从2020年初开始，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5月份发布的2024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和2021年新冠疫情分别导致410万人和880万人死亡。短短2年，瘟疫就使全球预期寿命水平倒退了10年。今年还没有过去，但从1月份开始，寒潮、地震、高温、干旱、水灾、暴雨、洪水、飓风、冰雹等灾祸在世界各地频繁上演，尤其是夏天，全球都经历了史上少有的高温酷暑天气。今年1月，受北极寒潮影响，韩国全境出现极寒天气，多地最低气温接近-20摄氏度，全国大部分地区雪后道路结冰，导致交通堵塞，一些原本开车出行的上班族改乘地铁或公交车，上百个航班轮渡延误或取消，并且大量居民用电出现了问题。在仁川市，一座变电站1月8日凌晨起火， 导致将近38000户的居民停电，居民在-17度的低温中无法使用电暖气。而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火山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最著名最活跃的马拉皮火山在1月份喷发，使几千人不得不离家避难。7月马拉皮又发生了小规模喷发，10月再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集中喷发，一天之内连喷4次，最长的一次持续了2分11秒，所喷射的火山灰柱最高可达2000米。4月3日，台湾花莲东部海域发生了7.3级地震，震源深度达12千米，伤亡1000多人，多处房屋倒塌倾斜。有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等同于32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春夏之际，中国北方遭受了严重的高温少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干旱状况，多地还出现了摄氏35度以上的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河北、山西、山东、新疆的部分地区甚至达到罕见的40到42摄氏度。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巨型温度计在6月23日显示，当日地表温度达到了惊人的81摄氏度。高温天气影响面积大约85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大约3.8亿。自5月中旬开始，印度持续遭遇热浪侵袭，首都新德里连续几天最高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平时一向凉爽的山区也达到了40度以上的罕见高温。印度全国数万起中暑的病例，几百人在热浪中丧生。高温天气还导致印度用水和用电紧张，水库的储水量只有24%，而用电量激增也造成了电力的入不敷出。今年夏天，严重持续的雷暴强降雨天气袭击了德国西南部多地，导致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多座城市农田道路被淹，上千人被迫撤离。在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巴登福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的部分地区24小时内每平方米降雨量超过了100升，有些城镇甚至达到近100年来的最高水位。巴伐利亚州环境署报告称，多瑙河当天早上的水位已经比正常的水位高出了5.9米。在美国，每到夏季，南加州高温干燥的天气总是让山火肆虐。9月份，洛杉矶尔湾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山火，上空犹如核弹引燃，很多当地居民都感觉到那种近在咫尺的危险。这场火灾波及到了10000英亩的土地，几千名居民被迫执行了疏散命令。消防局调派了直升机、空中加油机和地面部队进行灭火降温。一位消防官表示，今年南加州气温高于正常水平，特别是城郡峡谷地区气温高达90多华氏度，也就是摄氏32度以上，湿度却仅为35%，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而9月至10月，美国东南沿海包括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卡、北卡在内的多个地区连续遭遇飓风的侵袭，强风和暴雨导致山洪爆发、树木倒塌、房屋被吹倒。在佛罗里达州，海水在沿岸造成了严重的洪水，一些地方的海平面上升了6米，飓风导致200多人丧生，超过230万的居民处于断电状况。这些只是有重大影响的天灾，其他规模较小的灾祸不胜枚举。除了天灾，人祸也同样可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双方至少几十万人死于战火，还有超过600万人逃到其他国家成为难民。战争进行到现在，乌克兰的兵员远远不足，不得不征召女兵入伍，很多牺牲在前线的士兵都是女性。而另外两场战争，开始于2023年的苏丹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不仅没有结束的苗头，而且还牵扯到了其他国家。今年9月份，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由于以哈在加沙和苏丹国内持续不断的冲突，目前有将近200万人正在经历大饥荒，每一秒钟都有无数的孩子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死亡。杀戮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当中，美国的枪击事件此起彼伏，现在就连加拿大也不甘示弱，常常发生美国那样的灭门惨案。除了这些，就更不用说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低迷造成的贫穷了。世界上哪个地方有和平？哪里的人能感到平安呢？其实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发生在今天，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各种灾祸和动荡，人类从来都不平安，人类需要平安。而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一直都不平安，我们一直都需要平安。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降生的那一天，人们同样需要平安。当时是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罗马帝国刚刚开始的前200年是鼎盛时期，史称罗马和平。罗马和平开始于公元前27年。刚才我们读经路加福音2章1节里面提到了凯撒奥古斯都啊，这是罗马皇帝的称号，他实际的名字叫乌大维，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实际的皇帝。在他任内，他平息了以前罗马共和国长期的内战，对他的拥戴者而言，他是一位救主，将和平带给了饱经战乱的罗马人民，给百姓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这种和平也只是针对某一些人而言，特别是罗马公民，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对他们的压榨和盘剥基础之上的。罗马和平是靠军队和刀剑来实现的。罗马帝国所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秩序，只要臣服罗马，罗马就给予保护。而对于敢于威胁或者是仅仅是质疑罗马霸权的，罗马的惩罚是无情的。对犹太人，罗马的统治是非常严苛的，他们强加给犹太人身上的苛捐杂税使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贫穷，而当犹太人开始反抗时，罗马帝国就会残酷的镇压。公元70年，后来当上罗马皇帝的提多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并摧毁了犹太人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圣城。公元132年，犹太人再度起义，罗马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派大军残酷镇压，耗时3年，毁灭了50座城市，近1000个村庄，屠杀了58万犹太人，平息了起义。其实人类无力创造和平安，也无力维持和平，所谓和平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假象。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在伯利恒野地里工作的牧羊人是一群身份卑微的劳动者，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没日没夜的到处放羊，还要提防野兽和盗贼的侵袭，根本谈不上平安。神深知他们的劳苦，不嫌弃他们，才派天使天君将大好的消息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平安临到了。 但这一平安不是来自于人的，而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所以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在旧约里是用来形容神的，比如说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至高之处在旧约里是天堂的同义词，天堂就是神统治的地方。神所喜悦的人是指与神建立起了一种蒙恩的关系，并通过对神圣约的信实体验到他的怜悯和能力的人。从后面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教导，我们能明白这样的人是相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人相信只要接受了耶稣是神是救主，他们就必得拯救。因此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耶稣出生是神从天堂里赐下来给世人的礼物，只有那些接受耶稣的人才能享受地上的平安。所以这是一个从天上来的邀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吧，这样就会在地上得到平安，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神在旧约里通过众先知早就应许要赐下平安，这并不是人所理解的友善的问候和期望。平安在这里希腊语叫 shalom， 这个意思是一种期望问候，希望你能够平安。这里讲的是存在于认可耶稣是救主的人群当中的，这也不是外在的靠着自己能力能够获得的平安，而是内在的人与神和好之后才能拥有的。当人心里接受耶稣与神和好，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世界就得到了和平。这样的平安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感受或外在没有战争的现象，而是一种整体的幸福、繁荣、安全与和谐的社会秩序。就像旧约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所描述的，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六到八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这样的平安只有在天堂里才有，神要赐给我们的是在地上就可以体会到的天堂里的和平。最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注释。那这样的和平，这样的一种平安和谐的社会秩序，是在耶稣出生以后才成为可能的。就像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里讲的，这是圣经的预言，说将来有这么样的一个人要出生，讲的就是耶稣。在耶稣出生之前六百多年，先知已经讲了这件事。我们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的统治带来和平，他把平安赐给了世人。当人心里相信耶稣，就进入了享受属天平安的门槛。这一观念跟很多人想的不同， 不少人觉得自己跟耶稣搭上点关系，就能得到神的祝福，就能得到神赐的平安。有人戴上一个有十字的项链啊，有的十字架上面还有耶稣被钉的像，有的人时不时到教会参加聚会，有的甚至还受了洗。但是这些人其实心里并不相信耶稣，他们追求的只是跟耶稣表面的联系。我认识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受洗过三次，还想要多洗几回。他看重的是给他施洗的人是不是有名，洗礼的环境好不好，洗礼池是不是够气派。所以他并没有跟神有内在的属灵连结，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人，都体会不到真正属天的平安。就像那位受洗三回还想受洗的人，他心里为了洗礼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平安。当人的心不归向神，就不可能有真平安。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我们下面读一些经文。比如在诗篇四十二篇里有两节，第五节和十一节，我们都读一下。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里告诉我们，人心忧闷烦躁是因为没有仰望神，没有赞美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获得平安的前提条件是与神亲近。也是在诗篇，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仰望神，赞美神，称颂神，感谢神，等候神，这些都是敬拜神。一个专心敬拜神的人才有属天的平安。当我们的心不受神掌控，就不会敬拜神，也就没有平安。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因此人感到不平安，第一个原因是内在的，是心里不敬拜神，反而顺从各种邪情私欲，被罪恶所困。圣经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不敬拜神是因为不相信他，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先信耶稣，早信耶稣早蒙福，早信耶稣早得平安。人感到不平安，第二个原因是外在的，来自世界的诱惑。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他和他的随从使用各种方法来攻击我们，使我们远离神。比如说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人之所以不信耶稣，是因为受到魔鬼的蒙蔽。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再读。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耶稣就是神，只不过是神从天降下变成了人的样子，活在了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来认识他。信耶稣就是信神， 就能享受到平安。这一点耶稣清楚地讲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耶稣是这么说，我们一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这么讲是因为他有权柄，他是和平的君王，以和平统治神的国，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平安。我们今天学习的这节经文，路加福音2:14，宣告平安信息的是天使和天军。军队是战争的工具，这里却成为和平的使者。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这正是神的国与世上国度的不同之处。神的国是和平的国度，而统治天军的神国君王就是耶稣，所以他是和平的王。耶稣喜爱和平，他主动从天上来到地下的目的就是使人和睦，这是神的愿望和使命。但耶稣来到世上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带来和睦，反而造成了动荡和纷争。马太福音2里讲到，就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几位东方的术士追踪一颗星星来到耶路撒冷，找刚刚生下来的犹太王，这让当时犹太地区的统治者大希律心里很不安，耶路撒冷全城也都不安。大希律不安是因为他害怕出现竞争者夺了自己的权，而耶路撒冷人不安是担心残暴的大希律因此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大希律在得知耶稣会出生于伯利恒时，就派兵把伯利恒城里及其周边地区2岁以内的男婴都杀绝了，这也造成了伯利恒很多家庭的悲伤和痛苦，很多人都不安。这一惨剧的发生是由于人的罪恶。即使是敬拜神的人，面对耶稣出生这件事心里也很不安。首先路加福音1里就讲到了，有一位犹太老祭司撒加利亚，他是个虔诚的义人，但一直没有儿子。神差派天使告诉他会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基督福音的开路先锋，这让撒加利亚感到惊慌害怕。而耶稣的母亲童女玛利亚刚刚听到天使加百列告诉他自己将要未婚生子的消息时也很惊慌，心里反复思想。马太福音1里也记载，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是个义人，听到玛利亚怀孕的消息以后，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这件事让他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他们的不安是由于他们软弱信心小，当然神一直恩待他的子民，后来都兼顾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心灵平静下来。耶稣传道的时候自己也说，他来到世界不是让人觉得一切都太平无事，反而会引起争斗。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面10:34-39，一起来读：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人不愿意接受真理，就像光明和黑暗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神将是为人来到他所造的世界当中，来到他所造的人类当中，但他自己造的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想将和平赐给人类，但获得和平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一点耶稣早就知道，但他还是甘心情愿地来到世界，完成自己的使命，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是这样做的，他也要一切信他的人都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和平，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生命。当耶稣即将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候，他进入圣城，是坐在驴驹子上的。因为旧约圣经早有预言，撒迦利亚书里面预言基督人类的救主将来会骑着驴驹进圣城。当一位君王骑马的时候，表示他要征战，但当一位君王骑驴驹时，却表示他要追求和平。基督耶稣是和平之君，要将平安赐给世人。他的所作所为每一样都显明了他的意图。他并不是要做军事或者政治的领袖，带领以色列民族起义推翻罗马的暴政，他反而要平息仇恨，医治伤痛，关顾贫弱。在耶稣殉道的前一天夜里，面对那些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门徒，他谈到了两件事。第一，圣灵会从天降临；第二，他会把平安赐给他们。首先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来到人间，会住在一切信耶稣的人心里，并且会永远跟这些信徒同在。接着耶稣又说，在14章的约翰福音14章的23到26节，我们再读：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会教导、提醒、督责他们，让他们按照神的道去做，学习去爱神。其次，耶稣谈到了平安，在约翰福音14章的27节里，我们一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跟世界带给我们的不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平安依赖于财富、权势、名誉、地位、福利、健康这一类东西，但来自耶稣的平安单单建立在对神信靠的基础之上。因为耶稣是和平的王，他才能赐给我们真平安。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富翁心里总感到不平安，于是就请两位名画家分别为他画一幅能让他感到平安的画，他好挂在家里安慰自己。第一位画家画的下方是一片金黄的稻田，上面是和煦的阳光，整幅画人一看情绪就能稳定下来。 第二位画家画了什么呢？他画的下方是海上的惊涛骇浪，上面是暴风骤雨，而在临海的悬崖峭壁中，一只猫头鹰正在巢穴里安然入睡。富翁反复端详，觉得这才是真平安呐。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就像这样，虽然置身于狂风巨浪当中，仍然安之若素。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反映了这样的平安。但以理书当中记载，但以理的三个犹太朋友因为不肯跪拜巴比伦王造的金像，被他威胁要马上扔进烈火的窑中。他们如何回应呢？他们说，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的金像下拜。他们讲这番话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心里有平安，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平静地迎接死亡了。没有属神的平安的人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当然神也的确救了他们，让他们在火窑中毫发无损，这就是神所赐的平安带来的果效。不忧愁，不胆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平安。但很多非基督徒都会说，基督徒也不都是这样啊，我见过不少基督徒遇见难事儿，比我这个不信的还焦虑，他们根本没有平安。也的确不少基督徒也承认自己心里总是缺少平安。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他们并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道去做。他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随从自己的邪情私欲，与世界为伍。如果他们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样，那么每一次面对艰难险阻都会高唱凯歌。圣灵住在基督徒的心里，引导我们生命成长，我们也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结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包括和平，也就是平安。和平是圣灵的果子，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都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平安。所以并不是耶稣不赐给我们平安，而是我们仍然常常活在老我当中，没有体会到他的平安。我在信主以前很担心冬天开车会出事儿。其实我也的确经历过在冰上打滑差点撞车的事情，但在信主以后，我冬天开车越来越不担心了，因为我经历过神的保守和看顾。我刚开始建这间教会的时候，经常给人送货以贴补家用，好几次冬天车打滑停不住了，马上就要撞到墙上了，就要撞到别人的车上了，我都在祷告当中蒙神的保守平安无事。我越来越明白，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无需担忧。我现在冬天出外开车心里有平安，因为耶稣是赐给我平安的王，我的生活存留都在他的手里。既然耶稣这么重要，我们就应该让别人也认识他，我们应该把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也传递给别人。有位基督徒姐妹小静说，她之所以信主，是因为在一位基督徒身上看到了平安的力量。在小静还是慕道友的时候，一个圣诞节第二天的 Boxing Day， 他出外购物，一整天他都在人群当中拥挤推搡。上午的时候，他看到一块桌布打折20%，就赶紧抢到那间店里去，上前把桌布抓到了手里。就在那一瞬间，另一个女子也冲过来抓住了那块桌布，并且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是我的。” 但是小静不由分说硬把那块桌布夺了下来。下午的时候，他的情绪变得有点激动，他走进一家商场附近的咖啡店，对一位女服务员说，请给我来一杯热茶。没想到那位女服务员厉声回答他说，我不是你的服务员，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再说吧。他只多说，我一整天都在排队，可以给我一杯热茶吗？但那位女服务员仍然不理他，他只好先找张桌子坐下来了。几分钟以后，一位年轻的男士走到他身边，对他说，我是罗素，是你的服务员，有什么可以帮你吗？很快小静就完成了点餐，然后罗素回到了服务台，帮那位粗鲁的女服务员端走了托盘，接着面带微笑招呼其他的顾客。在忙乱烦躁的气氛当中，罗素却表现得有礼貌又从容。当他来到小静身边给他倒茶的时候，小静注意到罗素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上面刻着字母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小静的心情马上就不同了，他说，从那一刻起我的态度就改变了，罗素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他让我感到了耶稣带来的平安。那一次经历让他对耶稣有了很不一样的认识，也因此他后来归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像罗素那样结出和平的果子，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这位和平的君王的荣光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神，今天在圣诞假期带领我们学习你通过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我们没有平安，我们需要平安。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经历神的信实，从你那里支取平安，享受平安。让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你，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明白真理，接受真理，也行出真理，容神一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